线上的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本周的周周谈。我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电子行业本周的一个观点，标题呢是存储行业高景气，关注 Fab 厂扩产带来的一个产业链机遇。上周呢在存储这一块有这么几件算是比较值得关注的事情，都是聚焦在存储这块。第一个呢是这个还是。在他的董事长呢，在周三接受日经亚洲采访的时候表示，为了满足人工智能计算关键存储芯片的一个激增的需求，海力士呢是计划到2034年把它的晶圆产能提高3倍。就这个董事长呢，也是表示了在这个未来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一个持续需求，以及该领域的一个大规模投资呢，对这些领域呢是充满信心。然后另外一个呢信息呢也是海力士的，这个信息的最原始的一个来源呢是这个韩国的一家媒体叫 ET News，他是提到呢，SK 海力士呢正在罕见的对一级设备的供应商的涨价申请进行审查，潜在的涨幅呢是在3%到4%。其实，在设备这一块儿，价格普涨这个事情极其罕见，就是包括其实在这个存储器，就是这个IDM 这个行业啊，就是设备价格的一个接受上涨，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市场信号。因为通常来说，价格上涨呢，可能更多的聚焦在更上层，就比如说设备零部件，还有一些像材料，这个的话在这个涨价的话，相对还比较正常。那一级设备供应商的涨价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可能呢，它背后指向的呢，也并非简单的一个成本的传导，而是确实需求方面的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火热。其实从这两个信息，其实逻辑上来说是圆的。首先呢，确实在 AI 的一个拉动下，那么对存储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攀升，HBM 呢也是占据了此前的大量的一个产能，并且呢，它的一个需求呢非常火热，到现在为止呢也没有看到这个向下或者是平缓这么一个趋势，供不应求的这个状态呢还是非常非常明显，所以相关产业链的核心公司像海力士的一个扩产成为一个必然，那么3倍的扩产呢，到30年3倍的一个产能扩产呢，也彰显了对于AI 带来的这个超级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强周期呢。一个充满了一个信心，那么在扩产的一个过程中呢，势必会直接影响的就是上游的半导体设备那么对他们的一个设备的一个需求，包括交期，可能都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就是这个变动吧。那么设备的这种涨价呢，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看的话，海力士的这两份信息呢，其实逻辑上是可以自洽的。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呢，就是根据 Omdia 的一个数据啊，就是他汇总了一下 Q1 2021年 Q1 的一个半导体这个行业的一个情况。那么在2026年1季度呢，整个半导体的一个营收呢，环比 Q4 是增长了27%，是3190亿美元。这里边呢，他也重点提到了存储是主要的动力，环比增幅 Q1 的环比增幅超过80%，非常非常夸张。同样呢，也是这个数据呢，也是 Omdia 在自从2002年 Q1 开始，按季度追踪半导体市场以来的环比最高增速，而这里边存储就是它最大的一个增量，而且 Q2 呢有希望继续保持这个趋势，那么共同的一个推动呢，就是有可能呢让这个整个半导体的营收，全球营收在2026年上半年突破7000亿美元的一个大关，AI 的需求。依然呢非常非常强劲，那么存储的一个供需失衡呢，可能会成为半导体市场的一个主要的趋势之一。所以总结来看呀，在投资建议这一块，首先在 AI 的一个强力拉动下，存储行业展现出了一个非常强的这种结构性的高景气的一个趋势，那么代表厂商 SK 海力士的一个扩产目标呢也是非常高远。那么对于上游的半导体设备呢，也会产生旺盛的需求。那么剩余的价格呢，有上浮的一个迹象。那么映射到国内呢，就包括存储在内的晶圆制造行业呢， 势头呢也是非常非常不错。那么晶圆厂的一个潜在扩产空间很可观，建议关注呢中芯国际、华虹、金河。同时呢，设备厂的扩产将会拉动设备零部件，晶圆厂的扩产将会拉动设备零部件还有材料的一个需求。推荐了北方华创、中微、拓荆、华尔金科、中科飞特、微导纳米等等吧，像顶光、安捷这些，建议关注呢像富创、江峰、恒昱昌、新来等等。那么在晶圆代工的产能瓶颈这个缓解之后呢，将会极大的激发国内 AI 算力芯片以及纯类芯片的一个市场潜力。推荐呢像海光、兆易，建议关注呢像寒武纪、这个北京君正等等。风险提示这块呢，首先就是供应链的风险，另外呢就是国产产品的一个性能不及预期的风险，以及市场需求不及预期的风险。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电子行业的一个主要的观点，重点呢就集中在存储行业的一个高景气对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拉动。对，以上呢就是这个电子行业的一个观点。那么接下来呢，请计算机行业的梁老师来介绍一下计算机的本周的行业观点。
好的，谢谢付东老师。那么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计算机团队的本周的观点。首先在上周，板块里最值得关注的事情就是 SpaceX 的这样的一个上市。然后我们看到，在上周五的时候，SpaceX 是在纳斯达克挂开上市了。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它的发行价，是定在每股135美元，然后，最终当天的收盘价呢，是达到了160.95美元，然后单日的涨幅，接近20%，然后收盘的总市值是2.1万亿美元，也是成为全球有史以来，募资规模最大的这样的一笔 IPO。同时，在周五，SpaceX 也是成为全球市值第七大，美国第六大的这样的一家上市公司。那么我们看到，SpaceX，这样的一个巨头上市呢，也是引发了市场的一个广泛的关注。那么我们这边的重点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 SpaceX 它是把它的业务划分为三个板块，一个是 Space 它的航天发射板块，第二个是它的Connectivity，是它的卫星互联网，也就是它的星链的这个业务，然后第三个板块是它的 AI，就是它收购 xAI 之后把这个业务并到它的公司体内，那么我们这边主要是关注它的这个 AI 的业务。然后我们看到 SpaceX 它的核心的这样的一些财务数据，2026年的第一季度公司的合并营收是46.94亿元，然后实现一个营业亏损19.43亿美元。然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 AI 业务板块，在2020年第一季度是亏损了24.69亿美元。然后资本开支方面呢，看到 SpaceX 它在2020年一季度总体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开支，是实现114%的同比增长，达到101.7亿美元。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它的 AI 的资本支出是占到主要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是77.23亿美元，然后同比也是实现了201%的这样的增长，也是远超它其他两个板块，比如说在航天发射板块的这个10.5亿美元，同比39%的增长，以及它卫星互联网板块是3亿美元，同比64%的增长的这样的一个速度。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SpaceX 还是非常重视它的这个 AI 的业务，然后 AI 的业务现在也是公司就是这个占据了主要的资本开支的这样的一块业务，我们可以理解为是 SpaceX 目前投入比较激进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然后这是 SpaceX 的这样的一个上市。然后另外呢，我们还关注到另外一个比较重磅的大模型，是英伟达它推出了全球首款完全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全模态的物理 AI 模型，叫 Cosmos 3。然后 Cosmos 3它主要的功能，就是主要去解决问题，就是可以在机器人智能、汽车和视觉侦测这些 他们在这样的训练数据非常有限和仿真的对战碎片化的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在现实世界里去能够更好的进行泛化。那么这个模型也是因为大它基于这个混合 transformer 架构啊，就是将它的这个推理 transformer 和专家生成的 transformer 相结合，然后从而使得 Cosmos 3这个模型它能够在生成视频和动作轨迹之前能够去先完成对对象交互运动以及时空关系的这样的解析。然后这个模型也是在最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多模态的物理 AI 数据集之上啊去进行训练，包括是11条的这样的一个文本、图像、视频、声音和动作轨迹的样本，它是能够为未来的开发者去提供一个强大的预训练的基础的。然后也是助力开发者以一个更少数据和一个更低的训练成本去构建它的整个的物理 AI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然后我们看到 Cosmos 现在这个基因测试方面也是在物理 AI 方面都取得了非常领先的结果，然后在多个榜单上都是排名是位居全球第一。那么黄仁勋呢也是表示他认为现在得益于多模态推理语言视觉和视觉模型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多项的突破物理 AI 的爆发的时代他认为已经近在眼前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模型它的这个推出是有利于未来去推动不管是机器人领域还是智能汽车领域以及泛视觉 AI 领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飞跃的它是具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些代表性意义。然后这个是海外的情况，然后国内的话我们上周关注到新盛它是发布了它这个筹划发行 H 股上市的这样的一个提示性公告，然后公司目前的这个进度是审议通过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议案，然后希望去在 H 股挂牌上市。然后立讯精密也是同样是录了相关的它的这个 H 股上市的进展目前它是获得了证监会的这样的一个备案。然后另外在计算机板块的话，我们关注到智慧智能它是发布了这个它的这样的一个增资，然后它的这个增资的合资公司是会去投资辅助半导体。然后我们看到简洁数字它也发布了它的这个收购能力科技51%股权的这样的一个公告，然后这个公告呢是他们收购能力科技之后会纳入公司的这样的一个合并报表的范围，并且在这个签署过程中呢有一些业绩承诺，然后业绩承诺的主要的细节就是能源科技2026年、2027年、2028年的这样的一个扣非经上升损益后的这样的一个税后净利润分别是不低于3000万、3500万和4000万并且合计不低于1.05亿元的这样的业绩承诺，然后以及2029年度它的扣非净利润是不低于业绩承诺基本任何一年度的扣非净利润，其他2029年的这个营业收入也是不低于业绩承诺期内的任意年度的这样的营业收入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业绩承诺，然后这是个股的部分。然后我们看到投资建议这边的话我们总体来说仍然是非常不管是我们看到 SpaceX 对于 AI 业务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的资本的这样的一个开支一季度实现了同比201%的这样的一个高速增长，还是在模型领域中因为大家的 Cosmos 3这样的一个物理 AI 模型的这样的一个开放面向全球的这样的开放，我们认为现在大模型领域的进展仍然是非常的快的，那么也是建议大家去继续关注 AI 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么标的方面呢，首先我们是建议大家关注具有代表性的国产大模型的相关的厂商其次建议大家去关注 AI 算力以及关注 AI 应用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标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前天期周周谈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投资者继续关注我们平安证券的其他研究。